弟兄姐妹们平安。好，今天我们还没有正道之前，我们先孩子们，如果你们记得几年前，可能你们忘记了，那时候你们还小，我跟你们讲过，上帝，你知道你们做基督徒的时候啊，有一些的，当然我们每个人很多人都会犯罪啊，很多人会做错事情，但是有一个罪是上帝特别讨厌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哎呦，真聪明，因为你是不是看了这个图片？是不是？真的，好，很好。所以孩子们，你们要谨记在心里。上帝很讨厌一个事情，就是去拜其他的神。很讨厌。讨厌到什么地步呢？讨厌到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一直容忍你，然后你不悔改的话，他会给你死。所以我希望你们孩子们，你们记得，有一天如果你们软弱，你们离开教会的时候啊，就算你们软弱离开教会，你也不可以去敬拜其他的神，不可以毁约。你敬拜假神就是毁约，上帝会自罚你的。 The Lord will punish you if you worship other gods。如果你所敬拜的那一位上帝是不承认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你所敬拜的上帝不承认耶稣就是上帝，在上帝的眼中这就是拒绝他。 If you worship a God that denies that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if you worship the God that denies that Jesus is God, then you rebel and reject God。所以孩子们，我希望你们今天我要与大人所讲的你们也听在心里，不可以拜其他神，一生一世，就算你软弱，你后来长大了，你暂时离开教会，你再回来的时候，你记得一生一世都不可以敬拜其他神，打死都不可以。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求你开恩，求你怜悯，因为今天所要证道的乃是重要的。主，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推亚推拉教会他们所犯的错误。主啊，他们是一个极其美善的一个的教会，但他们有他们的软弱。主啊，你让我们从这启示录里面有所学习，求你光照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错误的宽容，取自启示录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你们翻到之后你们可以听我来念。启示录二章十八节，你要写信给在推亚推拉的教会的使者，这个使者英文都翻译成天使，说上帝的儿子，那眼睛像火焰，两脚像光铜的，这样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的爱心、信心、服侍和忍耐，也知道你后来所做的比先前的还要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西别教导和引诱我的众仆人行淫乱，吃祭过偶像的食物。我曾给他时间让他悔改，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悔改。二十二节，看啊，我要把他抛在大患难的床上，那些跟他行淫乱的人如果不为他的行为悔改，我也要把他们抛在大患难中，我必以死亡击杀他的儿女。众教会就知道我是察验人肺腑心肠的，我要照着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与其余的推亚推拉的人，就是不跟从那教训，不认识所谓撒旦深奥的事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会把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不过你们要持守已经得着的，直到我来。得胜的又遵守我的旨意的到底的，我必把统治列国的权柄赐给他，他必用杖铁杖治理他们，好像打碎陶器一样粉碎他们，好像我从父领受了权柄一样。我还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这是当时候期间在启示录的期间的教会，就现今在今天的土耳其，这就是推亚推拉教会。在这里有一些他们的遗址，就是今天如果你去土耳其游玩的时候，你能够找到古推亚推拉城的这一些的遗址。在推亚推拉这个的城市呢，它是一个的贸易的城市，它经营铜器，它有卖纸布啊，它出名是卖纸布。所以有在使徒行传16章14节里面有一个叫吕迪亚的，他是卖纸布，他在推亚推拉这个的城市卖纸布。所以当时候他们是一个商会，聚集很多的不同的商会的一个的城市。那结果他们在这个的城市里面，他们有一个的特色，就是每一次商会聚集的时候，他们都会敬拜偶像，他们会吃偶像的祭物哦。这个是跟新加坡有一点相似。怎么相似呢？我放一个图片你们就知道了，就是中元节。在一些新加坡的一些的商会里面，打个比方，我父亲的在渔场工作，在渔场工作的时候，七月的时候，哇，就所有的人就一定要还钱，然后一定要一桶一桶的，然后每一个人，就是每一个的商家，这个的鱼市场的商家都会去这个中元节拜这个的神啊，然后祭鬼，然后有这些的。然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每一次有一桶一桶的，我爸爸就会拿一个桶，红色的桶里面全部是放了好我很喜欢吃的饼干啊，一大堆罐头啦，这些都是拿来祭鬼用的。所以当时候的推亚推拉教会也是处于同样相似类似的一个的光景，就是很多的商会，那很多的商会他们需要敬拜偶像，然后他们需要吃偶像的祭物。那我们先来看经文，在启示录2章18节的时候，耶稣说，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的使者说，上帝的儿子，那眼睛像火焰，两脚像光铜的，这样说。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自己描述自己就是眼睛像火焰，然后两脚像光铜呢？耶稣为什么要把自己描述成这样呢？如果你熟悉旧约圣经的话，你会明白这个的图像是在出现在但以理书。但以理书里面曾经有一个的人子也是这样的，这个的人子在但以理书10章5节哦，我举目观看，有一个人身穿细麻布，那你看到他也是描述他什么，眼睛像火把，腿像擦亮的铜。耶稣就取了但以理书这个得胜的人子的一个形象。如果你知道这个但以理书的话，你熟悉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人子是后来要驾云降临，他是审判世界人的一个的君王，他是世界的主，他是人子，那个得胜的人子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耶稣用这个但以理书来描述他自己哦，就是这位得胜的人子的时候，他是要提醒教会，是的，我知道你们现在落入患难当中，是的，我知道你们现在在受这个敬拜偶像的试探当中，但是我会拯救你们。怎么的来说呢？因为如果你熟悉但以理书的话，但以理书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故事，如果你们读圣经的话，你们上儿童主日学的话，你们应该会知道，就是有三个人因为他们拒绝拜偶像，后来这个王说生气，就把他们丢进那个火炉里面来烤啊。一讲你们就懂了，有三个人丢在火炉里面被烤的时候，后来突然有一个人在火炉里面救了他们，然后那个王帝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说这个人好像是神子一样，在但以理书3章25节。所以耶稣这样的特意的描述他自己眼睛像火把，脚像铜的时候，是要他们想起但以理书。是的，耶稣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在这个的试探当中，是的，你在这个压力当中，你要敬拜偶像，因为你如果不敬拜偶像的话，你很难生存。你想想看，如果我爸爸信耶稣的话，你叫他去中元节，你叫他不要拜啊，哇，告诉你，这个是大件事，不是小件事，因为每一家都拜。你敢不出钱吗？你不出钱，你不拜，你拜了之后，你出钱了，你说出钱我不拜，然后他送你一桶一桶的那些哇，罐头啦、饼干啦、米啦、油啦，你拿不拿？你吃不吃？所以事情不是这么的简单的。所以推亚推拉教会他们也是面对这样的一个的光景，他们有这样的压力，所以耶稣要用这个的形象告诉他们。他曾经救了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从火炉当中救他们，但今天他也同样能够救这个在推亚推拉的信徒们，虽然他们面对同样的一个的光景。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如果你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的话，你知道我在我以前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很害怕，我很多的恐惧，所以我能够明白你们，我能够谅解你们。因为我要洗礼的时候，我怕到半死，我祷告很久，但我妈妈不知道，我祷告很久，因为我是家中的独一唯一的孩子，我要信耶稣，我要去受洗，哇，直接要给我爸爸杀了，不懂会不会拿我的头来祭了。没有人帮他挺这个的香炉啊，所以我祷告了很久，我跟我爸爸说我要洗礼，但是很感谢主，因为我以前太过坏了，我什么肮脏的事污秽的事都做过，太过坏了，所以我爸爸看到我信耶稣的时候有很大的改变的时候说，哇，后我很好，去信耶稣，不用紧，不用礼拜，去洗礼，很好。所以我们能够明白，那后来我信耶稣的时候有很多的压力，这些压力可能是你们也面对的，就是什么呢？我要结婚的时候，我的岳父岳母，你知道结婚的时候，哇，这个也要拜，那个也要拜，哇，很多的压力。那我就跟我太太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然后事先跟我的岳父岳母讲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拜这些东西。但是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吗？结婚的当一天的时候，哇，他们接了所有的亲戚来，哇，施压于我，哇，哇，很大的压力啊，真的。你知道我之前讲好不拜了，但是结婚那天的时候集合所有的亲戚，哇，环绕我，不用紧，拜祖先拜拜一下不用紧的啊，点个头插个香也不用紧，哇，跟你讲压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面对这样的压力。还有什么压力呢？丧礼，哇，跟你讲丧礼也是，哇，流汗。后来我妈妈信主的时候，我很担心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很怕她去七月啊，这里拜拜一下，那里拜拜一下。母亲，我告诉你，这些神你不能再拜了，上你拜的话，上帝会惩罚你，我告诉你。所以你们要小心，这些的事情要谨慎。我们都面对这样的压力，因为我们活在新加坡，我们在活在一个华人的一个的社会里面，我们活在一个拜偶像的一个的社会里面，面对家人的反对，面对亲朋戚友的反对，甚至逼迫。可能你们在的公司，有些时候七月的时候，哇，所有的员工都要一起拜的，你敢讲不拜？如果你敢讲，我佩服你，你做的是正事，你做的是对的。但我们都面对这样的压力，所以如果你面对同样的压力，你现在同样面对要压力，说你要去洗礼，但你不敢告诉你的父母，我告诉你，你勇敢的去，你好好的祷告，主耶稣他会拯救你的。如果你在面对亲朋戚友他们反对你压迫你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担心，你好好的祷告，你好好的祷告，主耶稣他会救你的。他以前怎么救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也救推亚推拉的教会，他如今也救我们，因为他是活的主。我们继续的来看十九节，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就是推亚推拉，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爱心、信心、服事，和本翻译成因勤劳和忍耐，也知道你后来所做的，和本加勒翻译成善事，比先前的还要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在这里的时候，推亚推拉教会它是一个有爱心、有信心、有服事、有忍耐的教会，这样的教会好不好？我们跟他们比的话，比得过吗？哦，你们有些摇头，你就知道很难的。这样的教会难道不好吗？而且你看第二条，后来所做的善事比先前还要多，就是他这个是他的善行是一直进步的，越做越多，越做越好，越来越有爱心，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服事，越来越有忍耐。哇，这样的教会去哪里找？有这样的教会也推荐我，我也要去，说笑。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可能我进去之后他就不完美了。但这样的教会上耶稣基督有责备他吗？有，耶稣责备他，因为为什么呢？他包容假先知，这就是他唯一的过失，他包容了假先知，让这个的假先知留在教会里面，没有惩治他，没有开除他。那结果这个的假先知影响了很多的基督徒。后来我们要看这个的假先知他做了什么的事情哦。在20节的时候，耶稣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西别 教导和引诱我的众仆人行淫乱和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哦。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耶稣称这位假先知为旧约的一个出名的一个女人，这个出名的女人叫耶西别。这耶西别她是一个王亚哈王的一个的太太，她是个王后，在旧约先知里面有出现这个名字叫耶西别，耶稣就称这个假先知为耶西别，用耶西别的名字套在她的身上。在列王记上21:25，你就可以看到耶西别哦，这个亚哈王他受了他的妻子耶西别的引诱，出卖了他自己，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怎么出卖自己呢？亚哈王后来受了他的妻子耶西别的这个诱惑引诱，后来他祭拜偶像，他拜偶像，然后他行了许多的恶事。这个旧约中的耶西别是非常厉害的，他杀害耶和华的先知，杀了很多的先知，而且不止单单这样，他还追杀以利沙先知，想要把以利亚先知把他给杀了，不是以利沙，以利亚先知要想办法把他给杀了。后来他带领了以色列百姓去敬拜偶像，不止单单这样，他还养了一群这个是假先知，这是别神的先知，叫亚斯拉女神的先知，有许多几百位的这个亚斯拉女神的先知。这个亚斯拉女神呢，就是这个是考古学挖出来的，这就是亚斯拉女神的神像。这个亚斯拉女神呢，他们后来以色列人呢，他们旧约的教会败坏到一个地步哦，他们这个的女神像是可以在圣殿里面找到的，在神的殿里面，在教会里面可以找到的。不止单单这样哦，你在列王记上14:23-24，列王记下23:7，你就知道哦，这个亚斯拉女神哦，这敬拜这个亚斯拉女神哦，他们有一个的方式，就是他们有淫乱，他们有同性恋，有娈童，有娈童的妙计 ，OK， 就是同性恋了。同性恋就是男的一群养了一群美男子哦在里面，然后搞同性恋。在列王记下23:7，你就可以看到哦，他拆毁了耶和华殿内。在神的殿里面，在教会里面有什么男性妙计的房屋，和本翻译成娈童，这个娈童的翻译是比较好的，英文的翻译是 male cult prostitute， 同性恋。基本上同性恋就在教会里面的旧约中的教会里面，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偶像的敬拜也在旧约的教会里面。这个耶西别这个的女王呢，她就专门拜这个的女神，然后收养了许多这个的假先知，这个亚斯拉女神的这些的先知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候的旧约的教会是非常败坏的，败坏到一个地步，他们经常拜偶像，他们拜上帝，听清楚啊，他们有拜上帝，耶和华上帝。不止单单这样，他们还敬拜偶像。我一面拜耶稣，我明天去面拜另外一个神。就是这样，后来上帝就重重的惩罚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以为同性恋只是我们今天有的事情，不是的，我告诉你，慢慢的会越来越败坏，像越来越像旧约时代的那些时代一样，越来越的猖狂。所以你最近你看到很多报纸，有越来他们越请很多越来越多的明星都是喜欢这搞同性恋的，这些不是新奇的事，以后会越来越张狂，甚至到很多很多在美国，你知道今天美国和欧洲的教会里面，很多的教会都支持同性恋，赞同同性恋，啊，而且他的牧师也是同性恋。我不是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是同性恋呢，你们承认是罪，你们在竭力悔改的，我不是说我在责备你们，我不是在责备你，但是我是在说有一些的教会他们不承认这是罪，他们还公然的违背上帝，忤逆神，这样的来做。其实这些的事情它只是一个果子，它真正的来源是因为他们反对神，他们的心远离神，他们拜偶像，所以结果他们落入了这样的淫乱。同性恋它只是一个果子，那个树那个根源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上帝，他们心反对上帝，他们心没有耶和华，所以结果这些事情才会容许上帝，才任凭他们，在罗马书第一章说任凭他们，使他们放纵，给他们在自己的身上得到应得的报应。在我们继续的来看20节， 然而耶稣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忍那自称是先知妇人耶洗别教导和引诱我的众仆人行淫乱，吃祭过偶像的食物。我曾给他时间让他悔改，他却不肯为他的淫行悔改。在 这里哦，这个耶洗别是不是这个女人就跟这个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一起上床睡觉，然后是不是认为是这样的请举手一下，认为不是的请举手啊，很好，不错啊，有三到四位，很好。 OK， 我现在仔细的慢慢讲。在这里这个的淫乱不是讲到这个耶洗别跑去跟基督徒一起睡觉啊，然后有性关系，不是。它是什么呢？在这里的时候你们要注意看，在启示录里面哦，这个的字原文哦 porneo OK， 行淫乱 porneo 这个 verb 就是动词，那另外一个是为他的淫行 pornea now 这个是名词 now OK， 所以 porneo 和 pornea 这个的两个的字在启示录中里面至少出现十次，最少，我还没有去仔细的去算了，但是出现最少十次，而每一十次里面都翻译成奸淫、淫行、淫乱、邪淫。英文大多数都翻译成 sexual immorality, adultery, fornication， 要看你用什么英文的译本。而在启示录中里面呢，每一次讲到淫乱的时候，你不要一想到一看到淫乱就是男跟女发生关系，不是，或者男跟男发生关系，不是。讲到淫乱的时候，通常指的是属灵的淫乱 ，spiritual sexual immorality。OK， 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他每次出现淫乱的时候，不一定就是真的肉体的淫乱，他可能是属灵的淫乱。而属灵的淫乱是什么呢？就是拜偶像，明白吗？那结果这个淫乱呢，有没有指肉体的淫乱呢？有，在启示录九章二十一、二十一章八节、二十二章十五节里面，那个淫乱是肉体的淫乱，就是男女发生关系。那你怎么知道？你要看上下文，你要好好的解经，你才可以看得到，不然。这段经文是经常许多的传道人解错，这段经文经常很多的传道人会解释，就是这个耶洗别她是放荡的女人，她跟很多的基督徒上床，不是的，这里不是这样解释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如果你刚才已经迷失了方向，我先简单的来讲，在启示录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里面讲到教导淫乱是什么意思呢？教导淫乱就是教导信徒去拜偶像。行淫是什么意思呢？行淫就是让信徒去拜偶像，明白吗？啊，如果你刚才迷失了，你不懂我在讲什么 porneo 又 pornea， 你不知道了，我现在总结给你们听。在启示录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这个淫乱指的就是拜偶像。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是这样如此的，所以你们读经的时候要小心，要看上文，要看下文， You must look into the context， 好好的来解经，你才能够明白。在旧约圣经里面也曾经称这个的耶洗别为淫乱的，是行淫的。在列王记下九章二十二节，这里就说耶户说，你的母亲耶洗别的淫行啊，这个七十字译本就翻译成 pornea 淫乱，啊，行淫。你们要知道，这个耶洗别在旧约里面是从来没有跟人淫乱的，哦，肉体的淫乱没有的，哦，你知道也没有人敢跟他肉体的淫乱，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是王后啊，你敢跟他肉体的淫乱，那亚哈王把你斩得剁成千万块，明白吗？他是王后，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旧约圣经里面称他为淫行的时候，淫乱的时候，指的就是他去拜偶像了。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经常你会看到很多的经文，尤其是以西结书十六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这里上帝描述的很露骨，上帝经常把他视为自己是丈夫，教会为妻子，我们为妻子，教会为妻子，上帝视他自己为丈夫。当教会对他不忠去拜偶像的时候，你看以西结书十六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的时候，很露骨的，上帝描述到就是这个女人啊，就是教会哦，脱光衣服去找男人呢，就是这样。上帝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又很伤心，又很伤心，又很伤心。 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经常当旧约的教会他们背弃上帝，他们去拜偶像，他们拜其他的神的时候，上帝视这个为奸淫、淫乱 adultery and sexual immorality when you go into idolatry。 所以我们看旧约的时候要小心，旧约很长的时候讲到淫乱的时候，不是真的肉体的关系，而是拜偶像。怎么知道呢？要看上文，要看下文。在这里我们你们来念这一段经文，出埃及记34:14-16，来，一二三，你不可敬拜别的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上帝，他名为祭邪者，恐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他们随从自己的神行邪淫，给自己的神献祭的时候，叫人叫你，你吃吃他的祭物，又恐怕你给你的儿子娶他们儿子为妻，他们的女儿顺从自己神行邪淫的时候，使你的儿子也顺从他们的神行邪淫。在这里的时候，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只拉出这一段经文，因为这是最短的，但很清楚的就让你看到，在旧约里面，当人信徒去拜偶像的时候，上帝把他视为什么？奸淫、淫乱、adultery。有时候啊，你知道我有一部片子叫做《水浒传》，你们有没有看过《水浒传》？108条好汉，哇，有很好。你知道吗？这个《水浒传》里面，我发现有一个特色的，就是里面有很多女人都被杀了。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被杀了吗？很多女人都被杀了，这个连续剧里面。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杀？因为他们通常就是他们去搞男人，后来回家的时候，丈夫就很生气，就一刀就把他杀了，然后砍了，然后他们就被逼上到梁山去。很多个哦，其中一个很出名的就是武松打虎，你们知道吗？他的哥哥有一个很美的一个潘金莲的一个老婆。后来这个潘金莲很喜欢这个武松，武松说哪里可以就不要他，因为他很爱他哥哥。这个潘金莲后来找了一个叫好像是西门庆，啊，后来他们搞在一起的时候，后来武松一气之下就把他杀了，奸淫。所以男人哦，看到自己的老婆犯了奸淫的时候，跟另外一个男人的时候，有时候男人会失控的。所以你说你打开报纸的时候，另外一个男人突然间一刀砍死他的老婆，最近还有一个砍死他的前女友。啊，才一两天前，对男人而言呢，这是非常记恨的事情。所以上帝用这样的事情来描述，当信徒去拜偶像的时候，背弃他的时候，神视这为奸淫，上帝会惩罚的。所以你们要小心。我知道你们有些皱眉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拜偶像，但我希望你们如果有的话，你们真的要悔改，不然你们听完这堂道之后，上帝要你们负责，真的，上帝会给你们时间悔改。你们不悔改的时候，上帝会惩戒你们，真的，因为上帝是忌邪的 ，He is of holy jealousy。上帝是有妒忌的心，是圣洁的妒忌。好，你们不要拿上帝开玩笑的，上帝是有圣洁的妒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与今天没有关系哦，今天我们已经活在这个的时代里面。在欧洲，我最近看到一个的报章，就是有一个欧洲的一个的牧师，他就建议就要把十字架，就是教堂里面的十字架，还有那个教堂外的十字架全部拆掉。为什么呢？要欢迎那些回教徒进来融入到教会里面。这样做合宜吗？回教的上帝跟我们的上帝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因为回教徒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所以他们拒绝上帝，他们诋毁上帝。那结果这个的女牧师，结果竟然说要把这个十字架拆下来，来让这些的回教进入到教会，一同敬拜同样的上帝，不是同样的上帝，真的不是同样的上帝。那结果后来最近还发生了一个真实的事情，有一个人信主，后来他知道基督徒是不可以拜偶像，那结果他去到那个的这个地方里面啊，是在中国，这个可以讲，在中国的问这个中国的牧师啊，因为很多基督徒是在中国在听这个道，我要他们好好听进去。在中国的牧师里面问这个中国的牧师啊，我家里很多偶像，请你来帮我除掉这个偶像。你知道这个牧师说什么吗？不用紧的，可以放在家里，留在家里。 后来我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我幸好我不在那边，在那边我想真的想一巴掌打过去。怎么能有这样的牧师讲这样的话？偶像可以放在家里不用除的，信耶稣也可以，那结果会使那个信徒有一天软弱，然后陷入拜偶像的罪恶当中，然后受上帝的刑罚，很可怜的事情。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很混乱的一个的时代。那结果我也遇到一个基督徒，他后来他已经长期不去教会了，他说我相信耶稣是上帝，我相信上帝，我从来都不会拜偶像，但是后来我说但我不会去教会。但有一天后来在丧礼的时候，结果在他的亲戚的压力里面，你叫他过桥他就过桥，就是道教里面他死了要过桥的，他就过桥，叫他拜偶像他就拜偶像，结果他口称说他是敬拜神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所非常厌恶的一个的事情。我们继续的来看21节，耶稣说，我曾给他时间让他悔改，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为他的言行悔改，看了我要把他抛在大患难的床上，那些跟他行淫乱的人如果不为他的行为悔改，我要把他们抛在大患难中，我必以死亡击杀他的儿女，众教会就知道我是察验人肺腑心肠的，我要照着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主是有忍耐的。耶稣说他曾经给他时间，上帝会给我们时间悔改的。这是一个很大很深的一个罪，就是拜偶像还有吃偶像的祭物的一个的事情。这个耶西别就是为什么能够在当时候的教会能够这样的兴风作浪呢？很可能就是因为当时候信徒都受到这样的一个压力，因为每个人都要拜偶像嘛，商家都要拜偶像嘛。这个的耶西别说不用紧的，我们一边敬拜耶稣，然后我们一边敬拜偶像，不用紧的。那结果很多的信徒就听了，哎，有道理哦。我们来教会说敬拜耶稣，那出去的时候我们只去拜拜偶像，行个礼而已，然后再吃这些偶像的祭物。然后社会中我们才可以生活吗？才可以生存吗？这个叫什么生存之道。所以你看耶稣说他给这个女人悔改，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就是他这拜偶像的言行。然后耶稣说要把他抛在患难的 床上，就是要给他钉死。所以有些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小心，我个人是认为这个的耶西别他不是真的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后来下文里面他讲到他教导的是属撒旦奥秘的事情，而且他不肯悔改，所以我个人是认为他应该不是基督徒。所以上帝要惩戒他这个假先知，要给他死亡啊！最终不肯悔改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主耶稣不再给他任何机会，主所要给他的是死亡。在22节的时候，不止单单这样，耶稣说那些跟他行淫乱的人，就是跟他一起拜偶像的人，如果不为他的行为悔改，在这里也很奇妙的，他说不为他的行为悔改，而不是讲不为自己的行为悔改。为什么是他的行为呢？因为耶稣所要指的就是为着这个拜偶像的事情悔改，因为这是这个耶西别教导怂恿他们引诱他们带他们去行的。如果不为着这个耶西别这个女假先知所行的这个拜偶像的事情悔改，你看耶稣说什么？我也要把他们抛在大患难中。23节很严厉啊，我们一同来念，这样你才会谨记在心。一来一二三，我必以死亡击杀他的儿女，就知道我是察验人肺腑心肠的，我要照着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很严厉，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说他要击杀他的儿女，不是说这个耶西别有很多儿女啊，不是，这个儿女不是肉身的儿女，这个儿女是什么？那些接受耶西别教导的成为他儿女的这些信徒，耶稣说他要审判他们，要击杀他们。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呢，23节看了，这结果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吃祭拜过偶像的祭物？我们来做个调查一下，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如果有人拜过这个食物是祭拜过偶像的，我们可以不可以吃？讲可以吃的请举手。 讲不可以吃的请举手，讲绝对不可以吃的请举手，绝对不可以吃啊，什么情况下都不可以吃吗？真的吗？所以你们来教会说要好好听到，因为你们还是不是很完全的明白，所以你们要好好听到，不是说完全不能吃，要看什么情况下。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节到二十八节啊，我们你们来念，来一二三。首先要告诉你们，就是那一些外邦人所敬拜的那些所祭的，保罗说那是祭给鬼的。我知道讲这些番话是非常非常令人很讨厌的，这些番话一出去的话，一定我们一定受到攻击的，但这是圣经的话，我必须要这样讲。那些不是神，因为上帝说唯有他是神，他造天，他造地，他造人，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唯有他是真神，所以那一些都是鬼，不是献给上帝的。所以保罗说不要我们去那些的宴席，那个庙的宴席里面你不可以去。然后他们那个什么中秋节啊，是吧，不是中秋节，那个叫啊中元节啊，有 free ticket 哦，就是免费的票。我记得我们每一年的时候，我父亲还有这个喜帖，然后后来他知道我信耶稣了，他不再叫我去了。以前我是有去过的，有喜帖啊，还钱了，你难道不要去吗？还了很多钱的，你知道你要去吃免费的，这样的事情不可以吃。因为保罗说你不可以在主日的时候领受圣餐，然后你又去吃鬼的宴席，不可以。然后后来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个的事情，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是一个许多充满许多外邦人的地方，他们当时候他们卖肉的时候啊，他们都会拜他们的神仙，拜了之后他们才拿来卖啊，这样基督徒可不可以买来吃？可以。所以保罗说不要为了良心的缘故问什么，他拜是他的事，你买了就吃，明白吗？不然你结果没有地方买肉啊，每个都这样做，每个都拜拜然后吃，明白吗？连那个哈拉的食物也不能吃，你知道什么叫哈拉？哈拉就是他们要祭拜一下，然后这样你结果也不可以喜欢吃你最喜欢吃的米罗布斯还有米香啊，也啊，还有他们的鸡啊啊，他们要好像是杀了鸡，好像祈祷一下才杀了，明白吗？可以，你就不要为了良心的缘故问什么就吃。如果有人请你吃饭，啊，你不要跑去问说，哎，这个有没有祭拜偶像？你不要问这样事。保罗说什么？凡摆在你面前的都可以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啊，不要说，哎呀，不懂有没有拜了，良心不安，不要问这些事情。放在你面前你就吃。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他特意的告诉你这个有拜过偶像的，然后你就告诉保罗，就说为了这个人的缘故你就不要吃，明白吗？所以如果有青少年们，如果你们还没有长大，然后你们的家里面全部是拜偶像的话，这样结果你父母亲有时候他们就每天就那个鸡啊鸭全部都每天都拜的话，但你可以吃饭，你就不要问，你就吃，明白吗？你就吃。但是如果他是这个的契约的这些的东西的话，啊，他拜了之后你要不要吃？你会可以的话，你就不要吃，就不要吃。啊，也千万不要去庙里面吃他的斋米粉啊，我知道很好吃，啊，免费的，啊，不要去做这些事情，不要做这些事情。 如果你真的在家中有难处的话，你们找牧师来谈，我们想想看怎么应变，怎么用一个合神心意的方式来过活。因为有些时候有些小孩子，他们后来信主了，他的家中全部是拜偶像，他说我上了主日学，我不可以吃偶像的祭物。他跟他父母亲讲，他父母亲就会讲，你就不要吃了，你有种就不要吃了。但是孩子怎么可能不要吃饭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些的变通。但是成人们，你们不可以拿这个来做借口，真的不能拿这个来做借口。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有遇到这样的困难的话，你们要找牧师好好的坐下来，因为这里还没有，保罗还没有把所有的情况列下来，我们好好的坐下来，我们商讨，我们来商量。那结果，所以你可以看到在23节的时候，我必以死亡击杀他儿女，众教会就知道我是察验人肺腑心肠的，我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事情，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我们很清楚，所以基督徒就不敢拜偶像，也不敢祭主。那结果祭主要怎么办呢？我教你们，如果你说你不可以祭主，你要跟你的父母亲讲，然后祭主的那一天呢，你去扫墓哦，对不对？如果有扫墓的话，你就剪草剪多点，明白吗？买大树叶的花啊，然后你去那边，如果它是墓碑的话，你买一些水啊，前面 polish 就是擦亮它，哇嘛，然后作诗朗诵，明白吗？啊，说哇哇爷爷，我多么爱你，我多么欣赏你，这样 OK， 让他们看到你们的孝心，因为他们控告我们基督徒不祭主的时候就是没有孝心，明白吗？所以你可以做，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来取代，我们可以出钱。好，我们可以买花，我们去拉擦那个墓碑，去剪草，啊，明白吗？哇，然后我们每个去祭祖的时候，哇，你还打包一包饭给他吃，啊，说哇辛苦了你，哇，你们都是孝敬父母的，让他们能够明白我们也是敬爱孝敬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不可以祭拜的一个的方式来这样的进行。好，要结束了，24节，我们看24节到29节。至于你们其余的推雅推拉的人，就是那不跟从教训、不认识所谓撒旦深奥的事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会把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不过你们要持守已经得着的，直到我来，得胜的又遵守我的旨意到底的，我必当把统治列国的权柄赐给他，他必用铁杖治理他们，好像打碎瓦器一样粉碎他们，好像我从父领受了权柄一样，我还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我在查考这启示录的时候，就发现哇，这个的赏赐是非常大的。因为推雅推拉的教会刚才讲了，他们有什么？有爱心，有信心，有行为，哇，什么都有，真的，只是他们包容这个假女假先知。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至于那些其余的人不认识这个撒旦深奥的秘密，这个深奥的事哦，就是拜偶像的事哦，耶稣说他不会再把其他的重担放在他们身上，持守他们如今现今已经在做的事情。耶稣说将来他们要得大赏赐。什么大赏赐呢？这个杖。如果你们明白熟悉最旧约的时候还有新约的时候，这个杖，王的杖就是要做王。所以你可以站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哦，你们要持守已经得到的，得胜的又遵守我旨意的到底，我必把统治列国的权柄赐给他。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不是一切都废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天地都要更新，动物要更新，我们也要更新，我们要有复活荣耀的身体，一切万物都更新，然后还有国，还有世界，我们还要工作的，不是每天在这个天上唱歌耶。哦，这个谁告诉你说基督徒死后每天上天上一直唱歌耶？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哦，这只是暂时也在天上唱一下歌耶，然后以后还要回到地上还要工作的，将来还有国，还有王权。好，以后不是 democracy 了，以后不是民主了，没有了，以后是王权 monarchy， 耶稣就是那王，还有他耶稣所立的王。那些得胜的人，耶稣说要赐权柄给他们做王，跟耶稣一同做王，好不好？ 你们要不要跟耶稣一起做王？还是以后你们就要做服侍打扫的就好？我不知道了。那你如果只看重今生，那你忽视来世的话，那你就知道以后你付上的代价是什么。总结啊，在还没有总结之前，这个诚心是什么呢？诚心在民数记24:17里面，有心从雅各而出，有杖从以色列。这个心呢，是雅各的心。这个心也在启示录22:16讲说，耶稣说他就是那诚心。这个心的意思就是 royal star， royal star 就是王的心，明白？王的心 royal star。 所以耶稣说得胜的人，他要把这个诚心给他，就是说这个王的心就代表的是什么？就是王的权柄，王这个弥赛亚国度的这个王的这个权位赐予给他。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的奖赏。所以耶稣要推亚推拉的教会的信徒坚守到底，坚忍到底，将来他们要与他一同作王。总结今天的教导，主这被那教会包容假先知，如果有一天恩约教会有这样的假先知，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赶出去，不可包容，不可姑息。如果他不悔改的话，要把他赶出去啊，尤其是带领人去敬拜假神的，这个肯定是假先知。第二，假先知带信徒进入属灵的淫乱，使他们拜偶像、吃偶像的祭物。你们亲爱弟兄姐妹，我苦心的劝你们，无论你们要面对祭主也好，无论你们面对要结婚也好，如果有这个的拜偶像的压力，你们找牧师好好的谈，千万不要陷下去。但是如果你们不小心陷下去的话，我相信主还是有怜悯的。你们要好好的悔改，好好的认罪，主是有怜悯的。不要像这个耶西别一样硬着心死不悔改，后来耶稣就给他死。所以主审判那些拜偶像不悔改的信徒，主也应许得胜的信徒将来要与他一同作王。这就是今天主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一生一世不要离弃他，一生一世存敬畏他的心，不可去敬拜其他的神。凡不承认上帝是耶稣，凡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也是造反。我们低头，我们就好好的祷告，好好为自己祷告，让你一生一世坚忍到底。可能有一天来到一个的地步，是你要面对这些的试探的，人可能要逼迫你，人可能要强迫你来拜偶像。求主给我们足够的力量，我们能够站立得住。求主给我们足够的智慧，足够的爱心，来与他们协商，让他们能够谅解明白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可以行这样的事。我们好好的祷告。求主你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有软弱，许久都不来教会，主啊，你帮助他们，给他们特别的恩典，不要让他们陷入拜偶像的罪孽。因为很长的时候离开教会是第一步，后来人的心就会慢慢的渐淡，然后就遗忘你。很长的时候就算不去拜偶像，默默悄悄敬拜的乃是敬拜自己，因为相信自己能够掌管一切，自己就是那好像上帝一样。主啊，你宽恕我们，保守我们，希望今天这堂道能够听入圣灵，可以刻在每个人的心板之上，让我们谨慎一生一世不拜偶像，一生一世敬畏你，一生一世小心警惕。当我们有人有偶像的祭物的时候，主啊，你也给我们有智慧来分辨什么时候是可以吃，什么时候是绝对不能吃，也让我们不能晓得我们是不能参加这些魔鬼的宴席。我们谢谢你，求你赐福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门。